唐山事件引爆中共政治危机，二十大前军方释放重要信号，北京居民大嗌解封，丹东居民冲出小区，上海爆发大游行。游锡堃证实云峰飞弹已经量产，呼吁中共犯台之前要三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14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二十大之前最大的热点是习近平可不可以打破中共持续40年的规矩，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以及高层派系博弈会不会从内部导致中共覆灭。最近关于习近平的留言非常多，从侧面证实反习势力正在竭力阻止习近平三连任。习近平上个礼拜突然间到四川视察，期间在习近平同驻蓉部队军官的合影入面，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兆军罕见露面，直此澄清了海外有关钟兆军被中纪委带走双规的传言。钟兆军的落马与否被认为关系到习近平军权是否稳固，所以这一张照片很快引起广泛关注。曾经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担任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认为作为长期跟随习近平身边的大臂，钟兆军一直非常低调，很少公开露面。这一次在海外有关他的谣言只是传出六日，他就现身成都，说明钟兆军本人甚至包括习近平可能都已经知道有人在做他的谣。黄友群认为钟兆军露面可能不单止是为了辟谣，因为有关他的谣言其实是曾庆红等人反习舆论战的一部分，这个谣言是直接针对习近平的军权而发，更为严重。黄友群回忆曾经听中共元老薄一波讲过，胡耀邦落台的真正原因就是在军队问题上面讲了不应该讲的话，犯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忌讳。军权是中共体制内部最重要的权力，军权和军队事务是一般人不能够染指的，在军权上面犯忌后果就是这么严重。所以黄友群估计被钟兆军公开露面可能是习近平反击海外对钟兆军造谣的第一步。在海内外有关习近平落台的各种谣言疯传的情况之下，接下来习近平可能会有更大动作，不排除在七八月份会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高官落马。另外除了钟兆军露面之外，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6月10号刊登了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的文章，题目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文3400多字，四次提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听习主席指挥，明确发出挺习信号。西部战区机构就在四川省成都市，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是习近平一路提拔，他的这篇文章被认为在习近平获得军头支持之后，对江增等反习势力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在中共内部为了权力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有一个危机逼近中共政权。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星火燎原，引出一轮网络举报黑社会和警察勾结的浪潮。中国人连续被这些人间悲剧冲击，发出各种质疑。例如唐山打人事件引发3日12宗实名举报，好似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大家想问下唐山究竟是什么党在执政，以及三年打恶唐山没有政绩只有广告等等，显示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中共政权进行反思，这个可能会动摇中共政权的根基。推特用户老难综合今年以来引爆民意的几个重大事件评论话，丰源铁链女事件是方言治国政策总溃败的开始，因为一个女人 被侮辱、禁锢、伤害咁多年，生咗八个细路，而且发生喺全国文明城市徐州。用以往嘅套路，已经冇办法自圆其说啦。果然，疫情、东航坠机、挺俄侵污等等一件接一件嘅当众出丑嘅事接连出现，而家又一个文明城市唐山露出原形。北京在6月9号爆出酒吧群聚疫情之后，至6月12号该传播链已经累计感染166宗，确诊病例包括顾客、酒吧工作人员、消费者的接触者等等，涉及14个区和经济开发区。为了达到清零的政治目的，北京关闭多个娱乐场所并且封锁关联小区，但是受到了居民的抗议。6月12号北京朝阳区元特家园小区在被封控两日之后爆发大规模聚集抗议。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居民聚集在小区入面一起大声嗌解封解封。有一名居民嗌一日都不可以封，旁边有人说讲得好。该小区的一对夫妇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是因为其他小区写住是封四人，我哋小区点解要封十人。唔单止是北京，近日中国大陆有多地爆发抗议。辽宁省丹东市自四月封控以来，至今已经就快两个月。原有被封控的小区仲未解封，进入6月又增加了多个封控区。封控期间，多位丹东居民上传短片请求关注和援助，但是都未能够成为舆论的热点。而且网友发现，在短片下面留言的99%都在辽宁，外地粉丝的留言都没有，他们怀疑网络被屏蔽，消息传不出去。在6月12号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忍无可忍的丹东居民终于爆发抗议，要求解封。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之下，居民自行冲开小区的大门，走到门外边。6月13号流出的一段短片显示，上海亦都爆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大量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上街游行，抗议被封期间没办法开门营业，损失惨重，但是就仍然要缴纳店铺的租金。商户要求免除两个月封控期间的租金，并且打出不退租不开门的标语。短片显示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气势宏大。中共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民间的怨气越来越大。俄罗斯总统府第一副首长基里延科日前撰文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台湾问题不能够拿来讨价还价。基里延科的这篇文章6月12号发表在俄罗斯大报消息部的网站上面。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纪念当时苏联加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大会，在1990年6月12号宣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俄罗斯脱离苏联的重要一步。消息部网站当日刊文话俾乌克兰被占领区的民众知，基里延科在另一篇搭配的文章入面提到了上述的讲法。基里延科主要负责俄罗斯内政和乌克兰被占领区事务。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俄罗斯需要有物资上的支援，那现在讲一些说话是在这里向中共表态讨好中共，希望中共能够高抬贵手给俄罗斯一些支援。中共一直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并且在近年来不断升级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共效仿俄罗斯武力攻打台湾的疑虑急剧升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呼吁，世界不应该等到战争开始，应该现在就开始帮助台湾。在日前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面，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声称，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呼吁中共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吴家龙表示，中共是要向外扩张，推翻国际秩序现状。美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欧洲这边，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双方在这方面的这个对抗已经基本承认。吴家龙指出，美国的战略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衍生出三样东西，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国同盟以及印太经济架构这三个对策。美国是在这里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国际大环境来限制中共的对外侵略野心、对外扩张的野心。吴家龙表示，中美的冲突现在没办法解决，只能够是避免直接发生冲突，即是冲突控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局势亦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频繁侵扰动作，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云峰飞弹真的可以打到北京，呼吁中共犯台之前应该三思。据台湾媒体报道，6月12号，游锡堃在防卫意志是护台良方乌俄战争的启示线上演讲入面表示，在他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就知道云峰飞弹的射程可以直接打到北京。现在如他所知，云峰飞弹已经量产。游锡堃表示，台湾不会主动攻打北京，但是中共想要攻打台湾之前，亦都要先想下台湾现在已经具备攻击北京的能力。他指出，中共不好相敌800自损1000，大陆想武力犯台之前要三思。据了解，云峰飞弹是中华民国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一种中程巡航飞弹，配有冲压发动机，高达3马赫速度，设计规格射程1200公里。有媒体报道指出，云峰飞弹的射程最远可以达到20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市。近年来，中国频频发生老师殴打学生的暴力事件。6月13号，陕西15岁男生被老师殴打缝16针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大陆网民的愤怒。综合媒体报道，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远竹中学初三学生小耿，因为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认真听讲，被物理老师用拳头在胸部和面上面暴力殴打，最终导致眼镜被打烂，面部亦都因为受伤缝了16针。小耿的爸爸耿先生表示，个仔被打发生在5月13号。事发之后，他接到老师的电话，但是对方并没有讲清楚个仔受伤的严重程度。据耿先生透露，这一名物理老师之前亦都打过其他学生，但是不算严重，没想到打他的仔落手这么重。耿先生表示，虽然学校声称会处理这件事，但是到现在也都没有说法。6月11号，远竹中学李校长回应说，警方已经介入处理，涉事教师已经被解聘。13号，陕西15岁男生被老师殴打缝16针的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慨。有网民表示，老师太暴力了，乜嘢仇乜嘢怨，教育学生有好多方法，但是对着眼打还有眼镜，这个是故意杀人吧。小朋友错了可以适度惩罚，但是要有个度。如果是换成自己屋企的小朋友被老师这样打，心里面会不会心痛呢？还有网民质疑，出了事就解聘，这个是故意伤害，难道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吗？6月12号晏昼，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音博蒂剧院，神韵纽约艺术团第10场演出继续爆满。米兰观众惊叹，神韵的各个方面都精美绝伦。业务范围覆盖意大利全国的律师事务所老板罗伯托·恩科华雅在观看神韵之后，对新唐人的记者表示，演出真是好靓，神话般的舞蹈演员， 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水平协调，专业性超强，看得出是有一个独特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支持。因科华雅的太太罗琳娜加乔洛亦都连声赞叹话，演出热情洋溢，舞蹈艺术家和谐典雅，舞姿完美一致，服装富丽美妙，颜色搭配得好靓，动作流畅优雅，体会到背后的精心制作。因科华雅非常认同太太的讲法，他补充话，水准好高，色彩正如我太太所讲的十分和谐，富有表现力，亦都融入了动态天幕，整个全景的花朵色彩璀璨，呈现在背景上面，非常相得益彰，舞蹈动作和所有的一切都有关联。他激动地表示，我认为了解中华文化是很美好的，不应该被隐藏起来，要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我十分喜爱神韵，太喜欢了。演出入面的男高音以及歌词亦都令到因科华雅大为赞赏，他表示男高音非常有实力，歌词亦都非常美好，而他本人亦都百分百同意歌词入面所表达的意思。他太太表示，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很遗憾中共政权不允许传统和文化回到他们的原籍国，而对于艺术家来讲亦都很遗憾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他认为艺术家所展现的神韵作品和艺术巨作正是在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他说，演出非常震撼美丽，令人心驰神往，而演出在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美好的讯息的同时，亦都展现了舞蹈演员非凡的艺术造诣。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